十八章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好，现在我们看到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了，我们感谢主，这米甸的祭司当然应该就是拜异教的，但是呢他也很爱他的女婿，他现在听到上帝做的事情，他也要来看一看。那摩西原来我们知道摩西是跟西波拉，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一起要离开米甸然后要回去的，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在第20节，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埃及地去的。那件事那个时候还发生了那个受割礼的事情哈。那什么时候摩西又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去呢？我想就是在那个他跟法老的对抗很剧烈的时候，也许一开始就叫他们回去，因为觉得这很危险。那我想这样做也是很审慎的哈。那神，格顺我们曾经看过他做寄居了，以利谢我们在前面还没看到，现在我们看到原来他感谢神一直在帮助他脱离法老的刀，法老要追杀摩西一定是势在必行，结果居然摩西被逃掉了，被神保守了，而且后来还成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人。第5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各位，神的山当然就西乃山，我们也要说神并不是住在这个山上，只是神在这里颁布了十诫，而且传统是这样说，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的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属神的，只是他这里特别拣选，被拣选的没有可夸的，只是夸神奇妙的旨意。他们现在在这里安营，他们要准备最重要的事，那个我们在19章会看到哈。第6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了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好，叶特罗看到儿子孙子还有女儿可以过来了，那他先我想是请人通报一下了，就是不是直接跟摩西讲，不是摩西这么关架子啊，就是通报一声。因为各位也不要忘记，在这种沙漠地区，在这旷野地区，人和人之间有很大的敌意的，尤其包括亚玛利人的情形，现在来了一个陌生人，他们能不能够很尊敬呢？那叶特罗要把他身份讲出来，那摩西当然就是迎接，很高兴看到他们来了，然后我们也感谢主，摩西实在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实在就是把神的作为跟叶特罗讲。啊，我们有什么事要跟这个世界上人讲的？即便是最亲的亲人见面了，我们要讲的还是，甚至最亲的亲人见面，我们要讲的就更是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像耶稣对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讲，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讲神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限于这个，因为神为我们做的事情到底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还要讲神为众人所做的事，神为自己民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所有的人都知道神更丰富的作为来依靠他。第9节，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便生欢喜。这个是不是偏心呢？我们今天会觉得好像偏心啊，怎么对以色列人特别好呢，对埃及呢就特别痛苦了，不好了，偏待啊。尤其现在在讲到各个种族一律平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经文都不大愿意接受，甚至基督徒也不大愿意这样接受，甚至觉得五教太平最好。我们不能这样说哈， 我们要说神绝对是公平的，神的确有他的拣选，但他拣选也一定是公平的，因为他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了。那就我们人能看到的，不管是以色列、埃及，或者是基督和非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是白白施恩给我们，我们实在不配。而这个恩典，埃及人和非基督徒都可以领受得到。当人拒绝的时候，一定要完梗的时候，那么，那只有那个愿意信靠的人得到了。那埃及人一在完梗当中就被灭亡了。我们应该很欢喜看到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应该很欢喜看到神对这些恶人的责备或者是刑罚彰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这个高兴。虽然我们自己绝对知道自己是不配的，自己绝对知道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也在灭亡当中也是恶人了。第十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耶特罗重新述说了一遍这样的事情，他重新讲到说，哦，上帝真是做了这样的事，这表示他听进去了。有时候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要把本周牧师所讲的重新述说一次哈。我想跟这有点类似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听进去。当然我也很希望牧者讲的是值得被重新述说一次哈。摩西这样讲，耶特罗这样听，哎，摩西没有讲我多了不起，摩西没有讲说都是我的功劳，哎呀，这就是真的一个好的福音使者。哎呀，我们一个好的福音使者就是讲到神的作为，不要高举自己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定要让人认识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耶特罗当然喜欢女婿啊，但是他看到摩西，哎呀，真的，摩西让他看到的就是上帝的作为，然后也看到自己的缺点。我真是非常喜欢摩西啊，他可以让人看到自己多优秀多美好，但他也不是只有讲到上帝的搭救，而且他说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他也讲。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是传全备的福音，我们希望我们不掩饰。当然这个有一个福音基本的信息是什么，那至于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多讲哪些少讲哪些，这也是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和敬畏上帝的心。但是我觉得摩西讲到路上遭遇的一些困难也很好，我们基督徒不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把我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如果神允许，我们都说出来，我要让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神是刚强的，自己是愚昧的，神是智慧的，好像我们更去归荣耀给神，也依靠神，而不是归荣耀给人，不是依靠人。第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哦，狂傲啊，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法老的狂妄了，法老的愚蠢，他实在不应该狂妄，他怎么这么狂妄呢？他不应该这么愚蠢，他怎么这么愚蠢呢？但是他的狂妄，他的刚硬，虽然是咎由自取，但也是神使他心硬，这心硬就让耶和华在他越心硬的时候行出越大的神迹，让人越无话可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看过了，就是神对法老说，我让你存活是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这是对你好，希望你看到我向你显大能，你就知道顺服。可是你不愿意，那就是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六节，弟兄姐妹，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大作为，神让我们活下去，就是我们身上继续可以显出神的作为。千万不要像法老那样的作为，就是刚硬而受到惩罚。耶特罗是认识耶和华，不过我们从这里来看恐怕也是相当不足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恐怕也只是说很多的神，但是耶和华最了不起。各位，我们今天很难在这个时候画一条线说耶特罗到底得救没有。我们更不能从这里来决定说人怎么样才是得救的。我们今天一般说人得救是相信耶稣相信三位一体，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因信称义等等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特罗他能够对上帝有多少的归顺我们不知道。更遗憾的是他后来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十二节，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好，那个时候燔祭平安祭还没有详细的规定出来，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在米甸自己的献祭里面也有接近神的心意的，那么所以他要这样献祭，我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在神面前吃喝啊，我们看到在以前创世纪我们就看过哈，亚伯拉罕请神的使者吃饭啊，就吃饭，然后神的使者后来去消灭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也看过拉班跟雅各啊，在神面前一起吃饭，那这有点我们华人的传统跟以色列人一样哈，就是见面吃饭是蛮重要一件事情。不过这个吃饭是在神面前吃饭，那就又有一点跟逾越节和我们的圣餐连在一起。我们是在神面前吃，而且一起欢喜快乐吃，而且吃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这个筵席，欢喜快乐的筵席，是在得胜，是在述说神的作为里面，我们经验到的。所以吃喝，我们再一次说，实在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个让我们肉体喜欢，我们也常常容易在这些事上堕落。好，他们述说神的作为，他们听，他们彼此讲。我们也看到后来西西家所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后来以色列长老在山上也在神面前吃喝，这个